诗歌，第一首诗歌我们要唱的是平安的夜晚。好，我们来唱第一节来。在那寒冷的深夜中，万籁平息的夜晚，黑暗中人在静静地等待黎明来到，等待旭日划破黑暗，从来望着那冷漠的脸孔，有人盼望着有温暖，但失望的穷困心灵漂泊在迷惘海，是永远无法靠岸。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好吧，我们再重新再一次来。在那寒冷的深夜中，万籁平息的夜晚，黑暗中人在静静地等待黎明来到，等待旭日划破黑暗，望着那冷漠的脸孔，有人盼望着有温暖，但失望的穷困心灵漂泊在迷惘海，是永远无法靠岸。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平安夜，耶稣今日降生，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灵不再流浪。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 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生命不再流浪。最后一次，平安夜，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吃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是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吃下平安的夜晚，好叫我们每个晚上在这个季节当中都能想念到耶稣基督。你曾经以一个孩童的样式在他们当中，也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你要再来，是用掌权、用作王的方式在他们当中。主啊，让我们从婴孩的耶稣跳跃到君王的耶稣的时候，让我们心早有预备，让我们的心灵不再流浪，让我们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来迈向你，向我们要带领到带领我们要去的地方。感谢主，你保守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翻到另外一首歌，诗篇133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么是这首歌来，很中国调。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再次看那弟兄和睦同居，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再次我们不赖手在桌上一起吃来，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将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再次很中国调的诗歌来，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将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丰盛。最后一次从头来，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将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告诉我们，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主啊，感谢你将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甘露也降在我们心头里边，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也从此领受那从上头来的甘露，不断地滋润我们。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连接的工作。愿主你在我们的赞美当中来设立你自己的宝座，主带领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带领敬拜的姐妹们，以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求主满满的祝福在他们身上。祷告不配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要奉圣父圣子 圣灵的名来开始今天早晨的敬拜。在约翰福音 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现在请中文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敬拜。
姐妹们平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普世欢腾的季节，每次看见那闪烁的布置的灯，精致的 窗户布置，温馨的包装的礼盒，到处听到美妙的圣诞的歌声，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那份爱的礼物的来源，救恩的佳音。我们有没有像那牧羊人山博士来到主的面前来朝拜他敬拜他，而且去分享这一份的佳音，传达这一份的爱。我们用喜悦赞美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唱普世欢腾。我们希望我们第二节的时候姐妹来唱，第三节的时候弟兄们来唱，我们一起最后一起来唱。
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全地皆都为我，万心为主预备地方，宇宙万物歌唱，宇宙万物歌唱，宇宙宇宙万物歌唱。
姐妹来，
大地欢腾，主持万方，万民高声颂扬，天也江河，平原山岗，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
弟兄们来，
奇妙丰盛，主爱主爱，奇妙丰盛。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
天使起歌唱，野地遍满美妙声，高山峻岭回声响，天使乐歌共奏美容，要他荣耀归最高神，要他荣耀归最高神。牧人有何大喜 有何大喜讯传播，令你唱出天上歌，
都是尘土而做的，我们微不足道，而且常常背逆神，偏行己路，但神仍然是那么的爱我们，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孽，为我们而死。我们这么的不配，但他还视我们如珍宝。我们能够回报他的，只是来遵从他，跟随他，顺服他，懂得感恩跟施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给予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真诚跟谦卑。如果你们身体许可的话，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为何对我这么好。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扯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 我沉默后，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早在清清晨，我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沉默后，我虽然不配，他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爱到为我叫声，爱到为我收拾，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沉默？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我在宁静夜晨，我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我在宁静清晨，我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
是的，主耶稣，当我们想到你为何对我们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深感不配。但是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为了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你从天上的宝座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像我们人的样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33年，你所受到的比我们在今生今世所要受到的更多，你所受到的屈辱比我们在生活当中在面对一切的时候所受到的屈辱更深。主啊，帮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也让我们从心里来好好思想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您怎样爱我们，您怎样带领我们到现在，您怎样将你的恩典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来给我们，来分享给我们，好叫我们借着神的爱也去爱我们周遭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把你最大的爱赐给我们，甚至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升天，你坐在上圣父的宝座旁，你还要再来。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圣诞的季节当中，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恳求圣灵能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叫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给我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价值，让我们在这样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来活出我们的生命，来活出耶稣基督。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季节当中，让我们在互相来道贺圣诞、恭喜圣诞快乐的时候，主，我们也想念到主，你就是那一份最大最大的礼物来赐给我们。主啊，或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或者我们看作这件事情是一种啊一种当然的事情，但是神，我们知道那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要不是神，你愿意啊道成人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根本不认识你。更重要的是，神，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把地上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以后，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主啊，这是你的目标，这是你的工作。主啊，当今天早上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同心敬拜的时候，神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分赐你的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连结的工作。主，我们特别把我们在最近要做的事情啊，特别是16号晚上我们有圣诞庆祝会，主啊，有表演，有诗班的现场，我们恳求主你在每个环节每个那个节目当中，神你亲自同在，亲自加力量，特别保守诗班成员每个人有好的嗓子，有好的声音来献给主你。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指挥 Casey 他也感冒了，我们求主你保守他啊，让他还有这样的精神跟力量继续来带我们的诗班，来带我们的敬拜。愿主你大大的祝福他，也赐恩典给他，赐下平安健康在他身上。主，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主你一一祝福，按着你丰盛的慈爱来带领我们，按着你丰盛的话语来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愿你自己带领这个敬拜，愿你在我们敬拜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上帝真神，愿主你名为圣。
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手上有一个单张是刘志阳还有江伟他在我们中间，你可以麻烦，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站立起来？我们有一位这个OK， 欢迎，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欢迎左右弟兄姐妹我朋友。 麻烦弟兄姐妹打开你手上的单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点啊，欢迎大家一起再来到主面前，神的面前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弟兄姐妹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与弟兄姐妹一起来交谊。第二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2019年拆船信心认线，数额是35,300块。在我们2019年的目标是60,000，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在这里，在这件事情上面继续认线，为此同心祷告。拆船认线的卡可以在后面或者向招待来领取。我也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在2018年，若是你在2018年你曾经认线的，我们这时候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能够在未来几周能够将你自己的那一份奉献给神。第三点，教会欢迎大家奉献圣诞红，以供圣诞节布置大堂之用。献花者可纪念亲友或特别感恩。12月23号圣诞崇拜后可领回圣诞红。献花的是每一盆是10元，不能做抵税之用。献花者请向教会的办公室来登记。第四点，周三晚上的中英联合祈祷会，12月22号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是为教会的英文事工来祷告，是由 Pastor J 来带领。第五、第六、第七，我们就请弟兄姐妹来看，这是我们每一周的一些我们教会的事工，弟兄姐妹也在祷告来纪念。第八点就是本教会的圣诞庆祝聚会是在下个主日12月16号晚上的7点在教会举行，由教会联合诗班献唱，并还有烛光晚会、儿童节目，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表演。请邀约尚未信主的亲朋好友，会有未归属的教会的亲友来参加。后面有在上礼拜有夹页哈，我们在。还有一些单张在后面，弟兄姐妹要是有的话，可以来拿这个单张来邀请我们的亲朋，还有我们弟兄你自己的这些在工作场合的这些朋友。第九点2019年教会用书这边我就不一定念哈，弟兄姐妹可以自己来看，自己来参与在祷告来纪念，这是我们2019年的教会的用的书如果是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卯牧师办公室来联络。第十点，凡奉献捐款希望在本年度报税的，请务必在12月30号，就是12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缴交教会。再次提醒，12月23号的教会联合圣诞崇拜是在10:30，这在12月23号早上10点开始。我们现在继续用。请招待向前来，我们就是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祷告。慈爱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获财的能力。我们这时候要将我们所从你得来的一部分放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求你悦纳，愿意这一部分的金钱也代表我们全能的奉献，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不管在各样时间、金钱还有祷告一切的奉献上面，我们求你纪念，也求你祝福这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们，愿你的名能够被荣耀。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我们请马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大家要多穿点衣服。在还没有开始讲到之前师母有几句话跟弟兄姐妹来报告，我们请师母先来。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向弟兄姐妹向神做一个我的一个祷告跟一个认罪的一个祷告一个感恩的祷告。最近我一直在祷告中求主赦免我的过失，因为我个人的行为有不适当之处。我感谢弟兄你们的提醒跟指正，真诚的请求你们的原谅，接受我今天的道歉。我也时常在反省怎样学习做一个好的师母，来协助牧师参与各样侍奉，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桥梁，纯敬畏的心以服侍神为乐，全家摆上在福音的事工上。我也一直在学习要做一个凡事荣耀神，没有亏欠人，没有亏欠神的人，但是仍旧还是有很多不足。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不由得我。我无意伤害任何弟兄姐妹，然而被我伤害到的弟兄姐妹，我在神和众人的面前请求你们的原谅，对不起。今后我会在神面前深刻的悔改，检讨自己，也警醒自己，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爱。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在感恩的季节当中，我想神的平安，愿神的平安跟喜乐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我有一个期待，就是有个祷告，我希望我们的爱不要被误解，求神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心，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上的宝血，求神来遮盖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谢谢大家。
我个人在这边再次向弟兄姐妹道歉，辜负你们的期待，以及辜负你们的祷告跟你们的爱，对不起。在今天的正道当中，我们再次来讲到恩赐与爱，特别是要从更多前书第十三章的一到十三节来分享。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的书信都是有针对性的，使徒保罗他不会无缘无故来写一封信来讲一句话，他的每一句话里面都带着目标，带着教导，带着圣灵的感动，在他心中让他可以讲出来。当我阅读更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让我感受到这段经文刚好是整个更多前书更多后书的整个的桥梁，就是因为这样，这段圣经当中特别是从四到第七节第八节的前半段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上礼拜我们分享说，路德宗的一个很的注那个圣经的注释家叫兰斯基，他对使徒保罗在更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的描述有关恩典之爱的经文做了这样的评注。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 如何真心地爱一群不完美的罪人以及软弱贫穷的教会肢体。保罗所谈的爱不是在一个友好亲切彼此关爱的人情当中的爱，而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一个邪恶的世代和一个不完善的教会里的爱。所以在这之前，在这之后，我们来看到整个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今年一直从年初到现在打算原来是讲把更多前书讲完，可是只能讲到大概第十二章，所以我们明年继续讲， 会把这个讲完。好吧，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更多前书十三章的这些经文。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边是个很棒的一个开场白。我若能，我若能，我若怎样？可是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些能就变成不能的。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些所能做的一切事情等于是虚空。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三章的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自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边保罗他再次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如果我们仔细念一到十二章，或者更多后书都可以应用，把整个应用都能带上来。所以保罗写的话非常的宝贵。我们再看下面那一段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三样，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今天要把更多前书的十三章的四到八节经文分成两组，这是以后讲到的一个架构。一组是比较消极性的爱，一组是比较积极正面的爱。我们先来看比较消极性的爱，就是我们说爱是加上个不，有不的这个字眼。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那么这个爱里面就比较消极性的一点。那么来看比较正面比较积极性的爱，就是就没有不这个字，上说爱是恒久忍耐。什么是恒久忍耐？也是我们以后要讲的。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然后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的。你可以看到在整个消极性跟积极正面的当中总共有十五项。在保罗他所提到的爱里面，他讲到十五项，其中比较消极的有八项，积极的有七项。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他提出如何爱。那这个实际又符合教牧立场的宣告，对我们有多方的提醒。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在教会当中、生活当中最不需要被教导的是什么？是爱，因为觉得自己知道怎样去爱。但是保罗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特别当他经历过更多教会所发生的每件事情之后，他突然间发现他们所说的爱根本不是 神所要的那种恩典之爱。所以使徒看法不是这样说，他觉得爱是一生的学习，爱是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的基础，而更多教会显然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之爱，所以他把爱的议题提出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爱。第二个讲到爱需要表现在行动之中，需要付出代价。他们讲到爱的时候，这个爱是需要在行动当中的，不是认识，不是理解，不是知识上的知道爱，而真正的爱是落实在你的行动当中。我们说行动性的爱，这个行动性的爱非常非常的重要，跟恩赐性这个要弄在一起，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保罗他采用的动词来用动词来表现爱的特性，爱的特性他是用动词来表现，而不是使用名词，不是为了告诉我们爱需要表达表现在行动之中，爱需要付出代价。那么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的爱不是使人内心啊感受感动沉思默想而已，这种爱会怎样？总会带来行动，这种爱会激励生命，会提升生命，这才是啊保罗他在这边要讲的爱。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明白这种行动式的爱，保罗提供了一些反面的教导，爱是不怎样不怎样不怎样。实际上他举了八个反例，比正面的例子还多一个。所以保罗在此非常负责地告诉我们，如果爱就不会有为何的疑问，如果有爱更不会有如何爱的困难，因为真正的爱就是我们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所以保罗当他采用这些动词的时候，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都表达了爱的内涵，也就是人际关系的真实的情形。因此非常明显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主要应用就是一个信徒如何跟他人一起相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广义的人际关系，包括了夫妻，包括了家庭和一般社交关系，更是在教会当中啊同性的弟兄姐妹的彼此对待。因为这是门徒的记号，用现代化来说，爱就是门徒的品牌，爱就是门徒的品牌。所以保罗就采用很实际的方式来阐释这个爱。所以为了帮助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一个邪恶的世代来中来操练基督的爱，这段经文是为了教导蒙恩的罪人而写的，告诉信徒们，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如何应用在这个啊破坏堕被败坏堕落的世界里面，以及信徒与世人应当如何的相爱。所以这里谈到的爱，并不是为了要印在贺卡上的，或圣诞卡上面的，放在浪漫文艺小说里面的爱，或是爱情神话故事里面的爱，而是为了爱罪人，为了爱那不可爱的人，这样的爱才会成为一种最具力量的一种福音。这段经文是教导蒙恩的罪人应该如何在基督的爱里与其他罪人交往。那么什么是这个世界，什么是这个世界在等待的爱？ Leo Bascalia他留给世界最后一句话是，一分钟不开心就失去了一分钟的快乐。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对 Leo Bascalia 这样一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不陌生的原因是 Leo Bascalia 他这个博士是世界上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他曾经在南加州大学特殊教育系在那边教学，他率先在大学开设了爱的课程。听说他爱的课程原来的要的人数比都是好几倍，以致他连续要开好几不同的时间的，要不然排不上，就所有的学生都来听这样的课程了。而且小班不行，换到最大班，甚至最大用最大的教室来教学。当他开爱着爱的课程的时候，所以他受到了学生和社会各层阶层的欢迎。Leo Bascalia博士是一生致力推展广义的爱，美国大众传播界称他为拥抱博士，他是主张跟人见面的时候我们就 hug 一下那种拥抱的博士。他的书几乎变成爱的圣经，他的演讲几乎变成爱的传道。特别在 Leo Bascalia 他博士在25年的写作生涯当中，有5本书同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记录， 他的著作可以已经被翻译成17种的语言，发行量超过1800万册。他的主要作品有《彼此相爱》。我在想他是个基督徒，因为在《彼此相爱》是经常在讲的话，说他一本书，第一本是《彼此相爱》，然后第二本是《爱、生活与学习》，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再来就是爱，就单单是一个爱。第四本是开往天堂九路巴士。那最后一本书是用绘画写的，是一片叶子落下来，那是留给他最后他留下唯一一部用手绘的一个作品。在1998年6月12号，里奥巴斯卡利亚他在内华达州的太浩湖，在塔霍的家中，因为心力衰竭去世，他享年只有74岁。所以第二天，人们在他的打字机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一分钟不开心，就失去了一分钟的快乐。我想你应该同意这句话：一分钟不开心，就失去了一分钟的快乐。因为你的不开心，就把快乐抵掉了。所以生命很短。我那一天啊，突然接到朋友寄来的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能生气，因为余生非常的贵。我们生一次气的时候，那可能会让我们的细胞啊，会让我们好几天不开心。可是我们所剩余的生命不多了，我们的生命不是用在那种生气的一个事件上面。所以，伊丽巴斯卡利亚他在去世的时候，他就留下这一张：一分钟不开心，就失去了一分钟。那天我们来看另外一本书，这个很畅销，是我也是蛮喜欢的一本书，叫《爱、接纳、饶恕》。那这本书在讲的一个是要讲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 Jerry Cooker 这样一个作者，他跟他的妻子来合作这本书，他就是要装备教会的信徒在非基督徒的世界中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那他讲到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爱、接纳、饶恕。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开始这本书？他讲述一个牧师的婚姻触礁的故事。一个牧师他离婚了，婚姻失败了，他到处找教会要去礼拜，但是很多教会认识他不让他去，因为怕这个牧师他离婚了又再婚，然后来到他的教会当中，恐怕弟兄姐妹有意见，恐怕对这个教会造成坏的影响。所以他每次都要打电话到某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说你是谁，他就说我是爸爸谁，他就说啊，请你不要来。他经历过非常多次的一个拒绝，直到有一天，一个教会的牧师接了电话，跟他说啊，他跟他说他是某某人，啊，他曾经是镇上非常出名的人，但是因为婚姻触礁以后啊，没有人可以接纳他。可这个牧师跟他说，请你来，请你不要坐在后面，请你带着你新的妻子坐到最前面来。那一次他开始重新回到神的家中，以后他开始又在牧会的事工上，他带出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这整个故事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讲一个牧师婚姻触礁的故事，在婚姻危机当中，他如果带领教会走上合神心的路上。书中讲到说，如果使你的教会充满属灵的能力，如果发展一套合神心的教会侍奉原则，如何引导大家一起来侍奉，如何将家庭复兴纳入教会复兴的一环，如何处理教会的难题，如何确立仆人样式的侍奉，这本书的核心真理是装备教会的信徒在非基督徒世界中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那现在让我们知道这两本书以后，我以后会再更深的来分享这两本书。我们来看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将依照保罗的分法，将这段经文分成两个部分：消极性的爱和积极性的爱。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词句都花相同的时间来讨论，但是我会选择几项保罗比较注重的部分，使用圣经里的相关经文来说明里面的含义以及如何来应用它。我们先来看消极性的几种爱。第一个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 讲到基督，我们知道说基督是强烈的羡慕和憎恨某个人，这叫基督。基督是强烈的羡慕和憎恨某个人所产生的心理因素跟反应，这一点也不意外。当保罗举反面的例子的时候，他最先提到的就是嫉妒，因为嫉妒是破坏人际关系的强力的腐蚀剂。一旦有了嫉妒之心，人际关系一定会陷入什么？陷入混乱当中。为什么？因为嫉妒的内在原因就是缺乏安全感。也许对自己的长相、身材、智能、经验、拥有的资产、能力、成熟度、社交地位等等数不清的这个事情感到不满意。很多人在越来越在镜子面前，我看那个报道说，越来越多人站在镜子面前看自己的时候，会越看越不满意自己。很少有越看越满意自己的。然后如果再看一看，然后再回去拿啊比较年轻几年的那个照片拿出来看，说这个怎么现在这个我怎么这个是我吗？老是喜欢回到过去那种很年轻、很英俊、很潇洒的样式，但是那个怎么样，已经过了。你知道我以前很喜欢看的一个电视是那个，是中国之声吗？或什么？就是他有几个老师在教一些新的这些歌唱者，然后他们要去评比，然后这个老师他们当学生在唱的时候，老师是背对这个学生，那这个他一转过来，如果他唱得好，他就会按一下就转过来，你有看过那个叫什么？中国好声音，对，中国好声音，谢谢。就那个那个，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的 point 是我看到一个人，那这个人我想说这个人怎么他在写名字在旁边，说这个是什么？哎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以前在他以前很会唱歌，很年轻，那很帅，可是现在变起来，我竟然认不出他是谁了。我的 point 是随着年龄，随着环境。随着背负的事情，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外在都渐渐在改变当中，真的都在改变当中。所以那个人还是你，可是，在好久没有见的弟兄姐妹当中，人当中偶见面的时候，他可能认不出是你了。啊，所以这是讲到说为什么啊我们有很多不满意、不满意。那嫉妒的根源是在人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对所拥有的，或者对别人如何看待他感到不满意，就比较容易陷入冲动、失去理智的状况。那么善于嫉妒的人通常善于攻击，那些特别善于嫉妒的人，他们是特别善于攻击，一找到嫉妒他就要切入，要去攻击。他们若不是攻击别人，就是扮演被害者的角色。他们花费许多时间在人际关系上，不断地在攻击和受伤害两种情绪当中反复的摇摆，这是嫉妒的心的状况。如果他们的攻击不能得逞，他们就会说情况对他们是如何的不利，对方是怎样占了特殊的优势，这是不公平等等。因此人之间一旦有了嫉妒，关系就一定会遭到破坏，因为嫉妒极具伤害力。而保罗很好的理由在这里谈嫉妒，不仅是因为嫉妒是破坏关系的毒药和腐蚀剂，而是因为嫉妒是更多教会里面许多问题的主要根源，所以他才把嫉妒、爱是不嫉妒放在第一个来讲。因为整个更多教会里面所产生的问题都跟嫉妒是有主要的关系。所以在这封书信的一开始，保罗就说他听到教会里面有纷争，特别是在一到十二节，他就说他有人说什么？开始有人说这个教会里面说有人说我是属什么？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或是属彼得，或是属基督。所以保罗前后用了十几的经文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会有这样分成一组一组一组一组的？这个不是教会团契啊！这个是被撕裂的基督的身体当中，他们分了好几个组，而这好几个组，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是敌对状态的，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 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选边站，靠这边靠那边靠那边。你看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是这样都选了各个不同的边去站的时候，这个教会像什么？教会的信徒先是选择自己信，所以在保罗告诉我说，教会的信徒他们先是选择自己心目中的超级偶像、超级英雄、新的小团体，这就开始互相攻击，最后造成教会的分裂。但是这种行为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缺乏安全感和嫉妒。一个人说我要跟随保罗，另一个人说什么？哦，是吗？我喜欢跟随亚波罗，他在讲道上比保罗更有恩赐。其他人说没问题，你们去跟随保罗去或是亚波罗吧，我只跟从彼得。你看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当中很难做事情，看到了吗？人们认为跟随某个特殊人物可以使他们高人一等，所以开始分门结党，彼此争辩不已，最后导致分裂。这都是起源于缺乏自信和安全感，而引发了嫉妒之火。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嫉妒原来还不止一个，他们好像为许多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嫉妒，甚至会为属灵的恩赐而互相嫉妒。你练到13章、14章之后，你看到他们开始为那个属灵恩赐开始怎么样，开始发生很大的争论。特别是为什么保罗写这一段，是因为他要讲到是什么？重点在哪里？讲方言的问题。在教会当中讲方言，有些人会说我能讲方言，可是你不能讲方言。我能翻译方言，你不能翻译方言。哦，这因为这个方言的问题，形成更多教会对这属灵恩赐上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他写的爱就是在写这件事情。那这可以从保罗他在这边讲到说说方言这个恩赐所看出来。那神给的恩赐被误用了，或者是掺杂了人的骄傲。在第14章我们看到嫉妒别人的属灵恩赐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一开始可能一两位信徒站起来用方言来说预言，接着其他几位有方言恩赐的人出于嫉妒和竞争的心，不甘示弱的也站了起来，大大表现了一番，免得前面两个人占尽了上风。所以他们讲这么讲的时候，整个教会怎么样？为了讲方言的问题就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更多教会里面嫉妒造成很严重的问题，看来里面有不少的教友缺乏安全感，彼此嫉妒，以至于分裂成小团体，常常针锋相对。所以保罗说什么？爱是不嫉妒。如果有爱的话，就不嫉妒了。如果你心里开始嫉妒别人，你最好赶紧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如果你不及时处理的话，拖久了会更难收拾。嫉妒不是你的专利，也不是男人的专利。任何人为了任何理由都可能引发嫉妒之心。特别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我常听到的事情是什么？大家见面的时候谈了很多事情，是很多人就远离了。为什么？谈的是我最近买了一个新房子，我最近买了一部新车，你的孩子读什么学校？他读哪里？那个学校去念了。就像诸如此类的话，会在整大家就出于什么？在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嫉妒，是一种比较。那这种比较当中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开始有这样的感觉，最好立刻寻根究底，问自己我在哪一方面缺乏安全感，感到不安全感或不满足，正是培养这个嫉妒的温床。你当处理你心里的恐惧、你的焦虑、与人相处的时遇到了一些挫折等等，如果你不及时来处理这些负面情绪，迟早有一天嫉妒会破坏你的人际关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让嫉妒的心在你们心里滋生茁壮，最后做出伤害他人的行动。嫉妒不仅会破坏人际关系，嫉妒和神的爱是无法共存的。那么再看到由嫉妒所产生的是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保罗讲到的是，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保罗把自夸跟张狂放在一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都是出于自我膨胀或者是高抬自己。和嫉妒的内在原因恰好相反，一个是过度自信， 一个是缺乏自信，就在过度自信跟缺乏自信当中，又是嫉妒，然后又是张狂，又是自夸等等很多事情产生出来。张狂这个字非常有意思，英文的 arrogant 是膨胀或充满气体的一个同义字。你看过青蛙鼓着大大的肚子吗？那个青蛙鼓着大大的肚子的时候，它嘴巴还是怎么样？还是啊啊，然后还是要再吸那个风进来。可是吸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怎么样？肚子会怎么样？可不会胀破了，可是到最后它会很累的，因为它经常要这样子。就像我们中文讲到说打肿脸充什么，充胖子一样呀。Yeah.你喜欢要感觉胖，你把脸打肿了吗？法利赛人的确有这样的人。法利赛人他们有一派是专门就是看到女人在公共场合看到女人，他们会赶快没有反应动作，马上就往外冲的。那一冲了，马上就撞到墙啊，撞到这墙壁呢、柱子，都撞得鼻青眼肿的。那撞了鼻青眼肿之后，他们就得到什么社会的认可，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非常的清廉啊，他们非常的棒，他每天都撞头破血，那就是他们的荣誉的记号。这个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张狂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刚刚说这个挺胸吐腹，充满傲气。有些人只看见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优秀，能力强，反应快，脑筋好，长得体面，是正义的化身。他们要让周遭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真是太伟大了。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很荒谬的，说有一位老兄，他自我膨胀到对着镜子唱《你真伟大》这首诗歌。这个“你真伟大”不是神啊，是谁啊？是他自己，“你真伟大”来歌颂他自己。这个是怎么样？张口了太怎么样？有点过头了。哥林多教会里不但有一群满怀嫉妒的人，还有一群自夸张狂的人。下面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啊，怎么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一章二十六节，我们来念这段经，好不好？来，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哦，神的带领，神的拣选非常的特别。所以保罗在这边在第一章就讲了这样的事情，一直讲了好久，讲到十三章，保罗才把这个问题把它点明出来。爱是怎么样？不自夸，不张狂，才把它讲出来。到这边说，他在第一章已经讲到这件事情了。蒙召不多，按着肉体有智慧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拣选了世上怎么样？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而且神不但这样，还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了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就是引发保罗为什么写到核心真理。那现在你是不是稍微懂得保罗为何要说这几句话了？保罗是提醒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特别有智慧、有能力，或者比别人尊贵。相反的，神拣选了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使人无法在神面前怎么样自夸。我刚刚讲到那个中国好声音那个事情，真的，我看到那个人，我都很难想象说那个人是以前我知道说还想听他唱的什么歌的，那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你都认不认不得。人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改变，因为我们活着，所以我们在改变。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我们就已经怎么样？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改变了。但是既然是活着，我们就不断在接受改变跟调整当中。所以我经常讲说，那个法国的哲学家沙特，他说为什么讲到人类的英文是 human beings？ 为什么讲人类是 human beings？ 人类， 为什么不讲说人类是 human are, human am, human is, 就是 be 动词 are, am, is, he is, you are, I am。 为什么不说人类是这样子的，而要用 being 这个字？他说因为人类不断在前进，不断在 becoming,不断在 transformation, 不断在改变当中，你会都你自己很能明白你经常在改变。你的改变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做到你会知道你是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也许那种改变是很微妙的或是很明显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改变别人总会感受到。因为你经常在 becoming, 你经常在 changing, 你经常在transformation, 因为你是活着的，你是活着的。所以保罗他就讲了这几句话，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告诉那些狂妄骄傲的哥林多信徒，回到现实来吧。神拣选了你并不是因为你特别聪明特别能力或特别尊贵，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神拣选了一些人来做，来让他们看。我们也能体会到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重复的把骄傲和自夸张狂这个字在信里一共出现了七次，其中六次出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骄傲自夸这样的字。那显然的就是一部分哥林多的人，他们信徒他很张狂或自高因为都是 arrogant。 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六节 B 说什么，在我们看到说第四章的第六节的下半段说，免得你们怎么样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因素？张狂自大。第四章十八节说什么？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他以为说他不来，说他就自高自大起来了，以为他是自己是保罗了。第五章第二节的前半段说，你们还是怎么样？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个保罗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说你们老是这样子，都是自高自大。你看第三讲好多自高自大。第八章第一节一起念来，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多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到某一个程度会叫人自高自大，但只有爱心怎么样能够造就人？真的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知道有一本书蛮好的，是有爱才有羊。下次我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有爱才有羊。那讲到说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那有爱才有羊，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么第八章第一节是讲到一批骄傲的会众，因为他们不顾虑到其他弟兄对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感受，而且导致别人犯罪了。所以他才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都怎么样不多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但怎么样不多造就人。真的是这样子。也许你从你的角度你说我这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你这样做的话，你这样说的话，你却重重的伤害到某一个人，而且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有刻意要这么做，都有可能性。但不管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和基督一样自夸张狂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那想一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包括我们的长相我们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 一切的资产都是他慈爱的供应。如果我们生命中结出属灵的果子，更完全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们怎么可能自高自大呢？保罗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出于爱，保罗怒破了戳破了信徒自我膨胀的大气球，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必须真正的忏悔，调整你对自己的评价。最后我们来看的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当我想到这两张图片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一张说死了算了，原来害羞的事，说他死了算了，那一张他不肯是面对的。所谓害羞的事，就是社会观感或是道德标准认为不明义的行为， 那这个希腊字在只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第七章三十六节曾经出现过一次。那在那里谈到是人可以为年纪已长的女儿选择配偶或成亲，配偶不算有罪。那这个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这个字是什么？就犯错，而且是偏离了正道，叫不做害羞的事。可他们讲到不做害羞的事，我们就会让我想到哪一方面去？我们会想得很狭隘那一部分。但是这边真的，你看到希腊原文的时候，他讲不只是那一方面而已，他涵盖的层面太宽了。不是那种我们所认得的那种害羞的事。所以对于害羞的事，一些注释家收集了很多在社会上和道德上都无法接受的行为。比如说有三个人，一个叫那个 Charles 这个 Hodge， 他是指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他是指什么？爱是不做可耻的事情 ，shameful 就是不做可耻的事情。那 Lenski 他怎么说？他说他包括处事不圆滑，对人不庄重、不尊敬或不够体贴，这都是怎么样？都是害羞的事。也许你会觉得说这是不礼貌，但是他把这个是归类在这个里面。在Hankson 他说爱就是不会有不合宜的行为，不合宜的行为。那什么是不合宜的行为？我想我们心中有那么一把尺，在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境，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情况当中，哪些行为是不合宜的，哪些行为 是被接受的，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么看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爱是不做违反道德、伤风败俗的不当行为，不会因着说话或做事来损害的人际关系或破坏别人的名誉。那保罗为何要在这里发声来仔细来叮咛呢？因为他要教导这群哥林多人怎样在爱中用合理的举止和态度来彼此相待。从社会道德和道德的标准来看的话，凡是那些放荡的啦、淫乱啊、同性恋，甚至包括跨性别的罪等等，都是不恰当的。另外，保罗对这个警告，应该是对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说的。因为他们夸张的行为使得周遭比较保守敏感的人感到很不舒服。那这边又再次强调说，不光光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不单单我自己有什么想法，不是说我喜欢不喜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这边告诉我们，不做害羞的事情在这个限制里面的。那比如说有些人他故意穿戴得很不协调，很不自然，让感受他非常的另类与众不同。那这时我们能不能强迫教会的你的会众因为基督的爱而接受这种带着示威性的穿着的打扮？这会成为我们可能要去想的问题。或者是说，当教会当中有一些话在流传，而这些话在流传当中它必须要被制止的，因为如果不被制止的话，那这些话可能造成很大很大伤害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等等，这都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句话可以包括所有的社交行为，凡是不尊重别人、没礼貌、伤害人际关系或妨碍社会团体的言行举止，我们都不应该做。我们必须考虑到别人的观感，不要认为其他人多得在爱里面来忍受你的粗鲁跟无礼，那是不对的。相对的，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去想一想你身边的人，试着了解他们的个性和想法，调整你的言行举止，尽量不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这样一来，你的人际关系自然会得到改善。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害羞的事包含是别人无法忍受，自己也没面子，感到无地自容，都是害羞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一句话，我们来一起念这段圣经来做结束。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十一节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耶稣说，这是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谁的喜乐？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喜乐就怎么样？就可以满足。有时候我们不能满足，因为我们没有主的喜乐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不满足，我们嫌这个嫌那个。但是当主的喜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怎么，我们的里面的喜乐就怎么样，就可以满足了。就这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借着使徒保罗的书信，他所讲的爱的真谛，来看见在整个更多教会当中他要处理的问题。主，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把这件事情讲完，也好好提醒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啊，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叫我们在生活上啊，在一切的事上啊，成为众人的好伴侣、好朋友、好弟兄姐妹，叫我们在教会当中啊，一团和气里面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愿你在我们当中做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赞美神圣万福之恩，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